整一口此去经年。原创古文，文章发表在2022年11月29日微信公众号京官书评，播讲如梦2017。其实啊，这篇文章的开头原本不是这样的。前几天早上洗脸刷牙听广播，突然听到网易和暴雪谈崩了的消息。我举着牙刷愣了半分钟，一直听到广播里把整段新闻播报完毕。如果不出意外，似乎也没有什么意外可出，明年的1月23号以后，暴雪旗下的所有游戏将暂时停止在大陆的运营，而这种暂时很有可能是一个无法估量的时间。作为暴雪旗下游戏将近20年的一个老玩家，大概就是告诉你从今天开始土豆没了。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大抵没人会专门去某个饭店点土豆做的菜，但土豆没了这件事本身就很诡异。耽误吃饭吗？不耽误，但土豆怎么会没有了呢？这似乎会让人想起如果土豆还有的时候多吃一点就好了等等这样的话，但多吃土豆似乎比土豆没了还要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好吃的多了，为什么我要多吃它呢？但生活里的很多东西本身它存在的时候，你会觉得它们便宜实惠又大碗，等到它突然没有了的时候，再想吃一口很可能遥遥无期。就像很多人说了再见却再也没有见。故乡是一盆嚎啕大哭的珍珠血。在北京越久，也就越想念故乡的食物。东北的农民大多是春夏秋三季较忙，冬季称猫冬，所以好吃的也多在冬季。但要说故乡的食物寄托于某一道菜，可能并不准确。现在的东北人通常是四老二中一小的家庭组成，但二三十年前，许多东北家庭可以多达十几人，甚至几十人之多。人一多，炒两个菜显然就不够档次，也不够吃的。平日里还好糊弄，一到春节前后，往往就要杀一整头猪来坐席，俗称杀猪菜。我小时候极爱看杀猪。做杀猪菜让专业的屠户来杀是极为无趣的。东北小县城里杀猪这件事承载的更多的是一种社交功能。腊月底的早晨，女人们早早的起来用最大的锅烧水，男人们开始磨两把锋快的牛耳尖刀，穿上橡胶的或皮的围裙，踩着水鞋去猪圈旁看猪。那猪300来斤，极肥硕而白，泛着点红，像极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脸。三四个壮汉拿着绳子一声呼喊，翻进去一脚将那猪踹个侧翻，木杠子压住了就捆，捆得四脚朝天，便搭到一个极易的杀猪台上，有可能是块破门板，也可能是块青条石。几个壮汉按住了那猪，就有一个主刀的在搪瓷脸盆里放了盐水，扔在猪脖颈下，在猪的脖子下只一刀，这刀下得有学问，还得完全切断血管，还得让猪血准确地流到下面的盆里，不能浪费。那猪当然拼死挣扎，这边有一根木杠横着压住，叫穿心杠子。血流得差不多了，旁边的几个汉子便喊女人端来烧好的开水给猪褪毛，之后便是分割炒炖熬烧，也就是所谓的杀猪菜。其中必有一盆蒸猪血，暗红色，飘着豆油葱花的香，我每次就拿着勺子等着， 上桌便狠狠地挖上一勺，一半直接塞进嘴里，烫得乌里乌突，另一半拌上热腾腾的大米饭，再从酸菜白肉锅里加一片白肉，呼噜呼噜的都夯进肚子里，香极了。后来到了北京，就再也没见过杀猪，也没再吃过让我眼前一亮的故乡菜。2017年有儿时朋友现在已当了厨师，来北京问我要带什么，我只要了一盆蒸猪血。朋友也实在，早上做了放在车后座上，一脚油门700公里送到北京。我连滚带爬上了车，第一口吃在嘴里就让朋友关了车门。一个30来岁的东北汉子在后座上嚎啕大哭，自此以后再不去北京的东北饭店。谈到吃，汪曾祺先生驾鹤许久了，但他的文字尤其是谈吃依然是顶级。也正是因为他在吃界享了盛誉，多年来他的谈吃再谈吃又谈吃出版物多而又多。但有趣的是，几乎没人给这些吃集子写序跋，可能是无从下手。随手买了一本《肉食者不比》，看得出来编辑憋了许久，但正文开篇依然是三个字：狮子头。写不出来，干脆就他娘的不写了，拿狮子开个头，求个口彩也是好的。大概人对故乡的食物都有一种独一份的执拗，平时再宽容和善的人，谈到故乡的食物，心眼儿也会突然变得小起来。汪曾祺先生是江苏高邮人，高邮盛产鸭蛋，尤其是咸鸭蛋。汪先生在书中写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时隔多年，在北京的又一个寒冬里，我又再次想起了当年的那盆蒸猪血。时间是一台没有手刹的破车。2012年，我去参加一个远在广西的会议，因为要在会上演讲，我提前2天飞到南宁，再从南宁坐车到某个山清水秀的小县城。其实是11月底，北京几乎0度，那小县城20几度。上飞机穿棉袄，下飞机穿短袖，车上空调一开，下车太阳一晒。郭德纲先生说得好，人呐，大象也受不了啊。当时我就一脑袋栽宾馆里了，距离开会不到24小时，嗓子肿得什么也吃不下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地工作人员见多识广，连忙把我带到一位老壮医面前。那老壮医看起来极尽花甲，也没有诊室一说，就在路边支了个颇大的竹棚，也没人挂号，大家只是站成一排，一个一个的看过去，不像医院，倒像小区门口卖卤味的。老壮医手法极快，眼看着前边10几20人说着话就到了我，老者搭了一下脉，让我张嘴看了看嗓子，问了一句我至今记得的话：要快治还是慢治？我连比划带说，明天我有演讲，台上不能出问题。老者一笑，这是快治，开了一小包药，总计4块2毛钱，嘱咐当晚服下，次日准好，但不要在会议结束前吃任何食物。快治嘛，总有些副作用，开完会你得大泻2天。次日会议大结，当地大宴，我谨记医嘱不敢动筷，但席间有一盘鱼生，晶莹剔透，不似岛国做法。问工作人员 答此为鲤鱼余生，为本地特产，除此地再无二家。做法也颇有趣，传统鱼生仅配芥末酱油，这鱼生配料多到让人发笑，能分辨出的有鱼腥草、柠檬、紫苏叶、薄荷叶、海草、生姜丝、红萝卜丝、酸橘、大蒜、酸姜、木瓜丝等等，蘸料也有花生油、酱油等等，还真有芥末，不像一盘鱼生，倒像是加料东北大拌菜一般。虽然赏心悦目，但席间数人均不吃，问其原因，答鲤鱼为河鱼，常有寄生虫卵，虽然极鲜美，但时有食虫卵致发病者，只有当地一局长大快朵颐。我说您就不怕？局长大笑，人生一世，怕也百年，不怕也百年，就算生病治就是了，等到老了还能和儿女吹嘘一回。遂大吃一回，果如老壮医所说，大泻两天，直到临起飞四个小时，我还在医院里打点滴。但时间却如一台没有手刹的破车，自那以后白驹过隙，十年一晃，再也没有机会品尝那盘远在千里之外的鱼生了。汪曾祺先生著文通长、通透、通彻，往往几个字表述完成，再不回头。写到1958年曾经劳动过的果园，再去已是28年后，纵有千言万语，最终也只是说熟人都老了。日子过得真快，临近月末，某天看一位吃遍全国的 Vlog 作者最终吃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吃的也不是什么特别罕见的食物，鸡排饭而已。大哥兴奋之极，说这饭十几年前上大学的时候开洋荤才有的吃，打包坐在车上，打开那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饭盒，吃了一口，一个可以在镜头前面滔滔不绝几十分钟的人突然就沉默了。他说那时候的快乐好单纯啊，哈哈哈。我们可以规避人生中很多不必要的危机，凭借着经验、智慧，或者干脆就是运气，但唯一避不过的是时间的流逝。疫情让很多事情都按下了暂停键，比如计划中的旅行，比如未完成的承诺，比如许久未见的许多人。就像我们无法预料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很多事就像很多年前的那些一念之差，未曾吃到的东西，未曾说过的话，未曾熟识的人，再一转身，此去经年。